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再看37节，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哦，这事我想就是约瑟的解释和约瑟的建议。讲得太好了。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哎，这就是那种识货，这就是那种有眼光的人，这就是那种伯乐，这就是那种伯雅，这种人看到优秀的，而那优秀的常常被其他人看不起，觉得是朽木不可雕。他对臣仆说，这里当然可能也有点问的意思，你们觉得怎么样？我有神的灵在里面我们当然也想到说，但以理里面也是有神的灵。我们能让人看到我们里面有神的灵吗？还是我们让人看到我们里面有贪婪的灵、虚假的灵、自卑的灵、绝望的灵？灵看不到，但是神的灵居然可以在一个人身上显出来。神看不到，但是神的同在居然可以在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身上显出来。哇，这样的人有神的灵，我们真是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像约瑟的家人嫉妒那个有神的灵的人，而要像法老，哇，看到人家有就觉得稀奇，我们哪里找得到这么好的？哎呦，财神爷送上门来了，我们找不到，送上来了。哎呀，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这话这道离你不远，不要你到天涯海角上天下地去找，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上帝把这恩典送到我们面前，而我们常常还不识货，我们还拒绝，我们还把他钉死，我们还唾弃他。又是储财禁用，法老就看到这个人太棒了，我们哪里找到，到哪里有这么优秀的人，这么好的人。我们真的要为这法老给他三声掌声，太棒了。就是如果没有法老的话，约瑟怎么被用呢？如果法老是扫罗型的人，也像古今中外历史上很多的像那个庞统一样，庞涓一样，哎呦，嫉妒孙膑嫉妒的不得了，看到人家优秀就想要把他消灭掉。哎，这种真的在我们身上都常常有，因为不认识神的丰富的爱，我们就变得非常没有安全感，非常的自我中心，非常的怕被挫折，非常的嫉妒别人，非常自卑。哎，法老师太棒了，我们哪里找得到？那送上来我们就要用。好，法老的臣仆是不是有点吃味啊？他们没有回答。那么但是我想也许不是慈悲，也许不是嫉妒吧，我宁愿这样想。在波斯在大力乌王之下的时候，但以理是被嫉妒的，那些总长总督都嫉妒他，所以后来有那个被丢在狮子坑的事。约瑟呢好像一直都没有，法老对他的信任有加，各位这是非常不容易啊。我们再一次想到约瑟想但以理的事情和历史上那良将忠臣常常被小人告掉，当然有的时候也是那个最大的奸臣最后也被忠臣联合起来把他铲除掉了，也是有。不过我们看到约瑟在这好像他一生都这个法老非常的尊敬他，非常的能够喜欢他，而且他的命令似乎也没有被其他的人所扭曲，像但以理那个样子。我们对法老和埃及人在这个时候都很佩服，我们也想物以类聚吧，有这样的王就有这样的臣仆，王是大方的，王是宽大的，王是好，那物以类聚就好一点，王越坏那么在他身边的人大概也都是越坏不能怪你底下的人不好是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吸引了什么样的人。法老对约瑟说，神对不起，我就再补一下，如果是其他人看到约瑟这样，可能马上会想到这是一个人才，即使我们要用要如何的防他我们要如何的 不信任他，又使用他，又要防他。法老不会这样，古今中外所有成功的人都不会这样，他们很能用人就不疑，疑人就不用，当然也是那好的人，他们就不疑就能够用。法老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神都指示了你，神都指示了你，谁还能跟你比呢？这又是一个很聪明的看见，是神指示你，所以你聪明，所以没有人能比。那么人间的聪明，有这样聪明的人，就有那样聪明的人，有九分聪明的，就有十分的，但是唯独从神那里来没有限量的恩典，那就没有人能比了。那你说，那另外一个人，神不可能给这么多恩典吗？可能，那中间就没有什么好比了啊，中间就是各种不同的光辉而已啊，或者不同的光辉都是绚丽的。没有人能像你有这样的聪明智慧，因为神指示你。那我们又想到说，聪明智慧，是神给我们，但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真是有敬畏神的心，神就让聪明智慧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多，凡有的还加给他。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好，你可以掌管。哎，约瑟的哥哥不是就说，哎，我们不要他来管我们吗？在新约里面，那个王，不也是，不是被底下人告说，我们不要这个人来做我们的王吗？我们不是拒绝上帝吗？哎，你又看到，那个聪明的人，他请聪明的人来掌管他的家。用破格使用，用别的人没有关系啊。这个当然在诗篇105篇21节也有这样预言，就是他原来是被铁链捆拘，当耶和华的话试炼他，让他所耶和华所说的都应验了以后，王就把他解开，就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这个我们在创世纪都没有看到哈，没有看到约瑟随意把人家捆绑起来。那我想是，要不然就是诗篇讲的是那个形容他的权力有多大，要不然就是的确有这样的事。约瑟在执行命令的时候，也许也会碰到一些不服的人，甚至顽劣的人。总之，掌管，让我们今天就更应该求有智慧的老师、牧者，或者是上帝使用的人来掌管我们，来提醒我们。当然，没有一个人能跟神比，我们求圣灵来掌管我们的一切，神的话来掌管我们的一切。约瑟的哥哥不要，约瑟哥哥说：“你真的要来管我们吗？”哎呀，结果嫉妒了，结果他们自己差点死，幸好有约瑟掌管了埃及，他们才能被拯救的。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这也是法老聪明的地方，他一定是把极大的权力给了约瑟。当然我们也要希望在用人的时候不会用人失当哈。王安石就是被错用了，以至于变法失败。41节，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地。啊，这当然很神奇了，这很神奇，也让我们想到以斯帖记里面那个亚哈水鲁，哈曼本来以为是他要被提升成这个样子，所以就叫就建议亚哈水鲁王，你所喜欢的人就要这样待他，就没有想到是莫迪改享受到这样的地位。我们不是丝毫不要去想这世界上给我们的这些，但是我们感谢主，当神要我们被提升的时候，在世人眼前被提升的时候，我们也把荣耀归给主。当然，神要我们在世人眼前被鄙视的时候，我们更是把荣耀归给主，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顺服上帝、敌对上帝的。这时候约瑟当然真是不是得到尚方宝剑了，是得到手上的法老的戒指了，有了一切的权柄了。我们再一次说，法老真是世人，他就是能够把看到这个人值得信任。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约瑟在解释的时候跟那个梦让法老很迅速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要快快的找到这个人，这个人跟梦是一样的， 这个梦如果要解决的话，一定要这个人，一有这个梦，这个人就必须一定要出现来解决，就立刻给他，也没有经过什么任何的试用。那我也很惊奇啊，其他的臣仆也没有什么话讲啊，连汉高祖那么英明的人提升萧何的时候，别人都还有点话讲。萧何的功劳本来就比他们更大，那约瑟在这时候可是没有一点功劳就有这么大的官位哈。嗯，我们想想看，我们更是这样，我们更是没有任何的功劳，神就因着耶稣的功劳给我们这么多的祝福。约瑟喝道在前，有副车在前，喝道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也就是他有荣耀，他有权柄。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原文做动手动脚的讲得很强烈哈，如果不是我说可以的话，连手脚都不能动啊！我给你这样的权柄，你准人动一下手，人才能动一下手啊！权力非常的大啊，必须有一个非常仁慈、非常智慧、非常公义的人才能有这么大的权力。好，法老给了约瑟一个新名字，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啊？我们并不确定，所以不去讨论他了。又将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好，他有妻子了，而且这个妻子刚好名字也是父亲的名字是波提法哈，或者这里是翻波提菲拉。约瑟就开始出去巡行埃及的遍地了，开始做他的工作了。46节，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巡行埃及全地，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其丰盛。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这个30岁他终于高升了，然后他巡行遍地哈，那个时候出产也真的像那个梦一样，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那我们讲过，这虽然是很高兴的事，很多丰富的出产，但约瑟做的这件事不大容易推动，就是收集这些东西，因为人就会觉得多事，土地里已经够多了，吃不完就丢掉了，收集什么？每年吃新鲜的嘛。约瑟有眼光，他知道他聚集了非常多的谷物，当然像海边的沙，这本来也是祝福。后来以色列也像海边的沙一样多，但是海边的沙的人很多也倒在旷野了。埃及有那么多的粮食，后来也成为在因为逼迫以色列人，自己全地都败坏了。人间的兴衰，我们再一次说，帮助我们好好信靠上帝，不要只看那个兴衰啊，要看到上帝在掌管而依靠他。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晚，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当约瑟的权力一直高升的时候，约瑟自己的家、自己的生活也富裕起来，或者丰富起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祭司的女儿亚西娜是怎么样。圣经上在创世纪讲列祖的事情，没有讲约瑟夫妻的关系、婚姻怎么样。事实上我都不知道约瑟是不是因为他在做奴隶的时候太辛苦了，以至于他的身体受到一些亏损了，因为他也始终只有这两个孩子。然后在创世纪第50章26节，他死的时候110岁，算起来算是不是比起他父亲要短命，而且看起来他死的时候他还跟他弟兄们讲话，他弟兄们好像比他还健康一些哈。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身体受到一些亏损，年轻的时候因为做奴隶受到亏损，我不晓得。但现在高升了，他妻子是不是爱他，他们夫妻生活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不过这个是 祭司的女儿亚希娜会不会也是非常被宠的女孩子，会不会很娇气慎重啊，会不会让约瑟很辛苦，我们都不知道。不过就他给儿子起名来看的话，他的婚姻应该是幸福的。那我们就更要想到说，哎，真的李斯求诸也，常常在外邦的地方我们还看到有人照着神的一般的恩典，一般的启示，也就是神在人心里告诉他们该有的道德法则去做。有的时候外邦人在这些地方倒比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更好，这也是叫我们很羞愧的地方，也应该改进的地方哈。约瑟给长子起名叫做马拉西，神使我忘记一切的困苦。忘记，哎，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记得该记的，忘记该忘的啊，记得神的恩典，前世不忘后世之事，记得我们犯罪会受的处罚啊，使我们以后能够跟神走得更近更亲。但是忘记我们的失败吧，如果那个失败叫我们自卑，叫我们绝望，成功也让我们真的把荣耀归给主，但是如果成功让我们很骄傲，也让我们忘记吧，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这些困苦约瑟不想再记得了，神使他忘记了。当然后来当他看到他哥哥的时候，他又想起来了。我们希望记和忘都是属神的。好，这个说起来容易啊，需要稍稍解释一下。他忘记了我的一切的困苦，这是什么意思？当然太痛苦了，所以不要记得。我觉得也有一个意思，就是约瑟真是一个没有报复心的人，他不想去报复。那如果有人对他有恩的话，他应该会报答的。那也许他对法老的忠心，就是因为 so far 我们还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对他有恩嘞。只有他对人有恩，人家对他没有恩。法老对他有恩，他对法老很忠心。那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他恩是无人可报，仇呢，我想他忘记困苦的，除了那个很痛苦，他也不想报仇吧。那因为他下一句话讲说和我父的全家，我想他就会想到说我的痛苦是我父全家造成的。这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约瑟在被释放了做了埃及的宰相以后，他有这么大的权力，他的车子巡行埃及全地，而那个时候没有苏伊士运河，埃及的领土，埃及所到的地方，有解经家说甚至可能都到了约瑟家的附近了，最起码不是那么远了。因此约瑟起码巡行埃及全地的时候，他大可很轻易的到他家里去，他大可跟他的父亲相认。我们后来看到约瑟跟兄弟相认，第一句话是我是约瑟，第二句话就是我父亲还在吗？在第一次相见的时候，第二次的时候也都有讲到说那老人家还好吗？约瑟非常爱雅各，如同雅各非常爱约瑟一样，约瑟又是感情很丰富的人，那么为什么他在发达了以后他没有回去找他的父亲呢？他不找他哥哥，我想可以有理由，就是我不跟你们算账了啊，我也不报复你们，但我不记得你们了。但是我父亲，他这么想念他父亲，他为什么不去找一下呢？他甚至如果也很爱他的弟弟，他为什么不去看一下他弟弟？好，我想就是因为他觉得弟弟就我们放在一边，因为实在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没去看弟弟，但是父亲和哥哥他为什么没有去看？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恐怕约瑟觉得他的苦难是他兄弟以及他父亲造成的。怎么会这样呢？两点。第一个，约瑟会记得是爸爸叫他去找哥哥的，而且爸爸去 叫他去找哥哥之前，爸爸为那个梦生气了，是不是爸爸很生气，所以跟哥哥联合起来要消灭他，要卖他？ 你说这不大可能，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在太苦的时候，我们会钻牛角尖的，我们在那里会乱想的。像基督山恩仇记那个人在恶魔岛的时候被关的时候，就跟另外一个老头子一直想，是谁陷害了我？约瑟也会想，午夜梦回是谁陷害了我呢？当然是哥哥嘛。但哥哥，我怎么会到哥哥手里？哎，爸爸叫我去的。那爸爸去的叫我去的时候心情好吗？不好哦，他很生气哦，我做了那个梦，而且哥哥正是因为这个梦要杀我，要卖我，那爸爸也因为这个梦生气，那他们联合一起陷害我。在那么苦的时候，约瑟是可能这样想。第二个理由就是没有人来找约瑟，以雅各爱约瑟应该会去找他的。我们今天如果在美国在日本出事了，我们相信太久没回家，太久失去联络，我们的家人应该会想尽办法来找我们的。可是没有人来找约瑟，这我们已经讲过了。雅各是被他的儿子骗了啊！如果约瑟是失踪的话，我想以他那么爱又有那么大的财力，他一定会去找约瑟的，但是他没有。约瑟可能想爸爸和哥哥一起来陷害他，如果爸爸哥哥都一起来陷害他，这个家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这个家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那么便雅悯也就不必去看他了啦。虽然他是很爱他，但是我觉得爱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我们是真的骨肉同父同母的，至于感情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哈，因为我们在前面也没有看到他跟他弟弟感情有多好。以便雅悯是一个撕裂的狼而言的话，恐怕也不是太好处，我们不晓得。但是他不要回去，这一点约瑟其实不对，就是他推想错误了。他在那里想，想到最后，哎，还是忘掉吧，那个家我忘掉。其实他爸爸都在想他，他想错了，他爸爸没有害他，他哥哥是害他，但是他也没有想到，他哥哥特别是犹大啊，在媳妇他玛的那个爱之下，犹大也有一个极大改变。我们曾经讲过38章犹大的改变，那一段日子啊，就跟约瑟这个发达的时候差不多，完全配合在一起的。所以约瑟有改变，神使他兴旺，神提升了他，神让他忘记一切困苦。犹大也改变，犹大在这段时间，在约瑟受苦然后高升做宰相这段时间，也是不断从一个愤世嫉俗的孩子，因为他玛的事情，开始变成一个成熟有爱心懂事的人。我们都注意到约瑟改变，对犹大改变几乎忽略了，其实是同样奇妙上帝的恩典。不仅是忘记那个苦难，而且呢，神让他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我们并不是说要在世上如何的昌盛，但我们真的是希望在这个世界我们灵里非常的丰富。如果神也给我们物质上的昌盛，我们当然感谢主啊。就求主让我们在丰年荒年，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是记得神，我们记得该记得的，忘记该忘记的。我们希望我们的身体灵魂都兴盛。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当然也正如法老的梦，只是法老梦如果没有约瑟的说，大家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各地都有饥荒，只有埃及全地有粮食，有粮食就是因为只有埃及有约瑟，没有约瑟那些粮食都跟掉到水里一样，根本都不会有人留的。而且那个就是因为丰年的时候太丰富，荒年来的时候可能埃及要死更多的人，因为这个从奢入俭是很难的，从俭入奢是很容易的。你这么丰富，一旦习惯了，现在变荒年就很难承受。幸好有约瑟把那些东西多余东西储存起来了，只有埃及地有粮食。55节，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这话又有意思哈，向法老求，我想名义上总是向法老求，一切向法老求，但是法老答案说，你们去约瑟那里。这时候约瑟也一定要拿得出成绩来哦，当年给你这么大的权力，你又有那么清楚看见，你现在是不是能够就解决问题呢？丰年的问题大家不觉得是什么问题，可能一大堆人告约瑟乱盖仓库而已。那么但是反正粮食多嘛，盖盖仓库收收也不是太大的错误，可能浪费而已。现在荒年就不是浪费的问题，荒年要死人的，哎， 那约瑟这个时候就能解决问题了。而他也提醒他们，他说的话是，你们到约瑟那里去，下面应该说他一定会解决你们的问题，可是他说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哎呀，这很棒啊。我想法老就印象很深刻，在过去七年约瑟说的我们都做，所以今天约瑟才能救我们，那要继续约瑟救我们，那让我们也是凡他所说的我们都做。我的意思说，丰年的时候如果没有做的话，那现在来做就太晚了。那现在已经做了，法老干嘛还说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呢？就是因为过去做是很对的，所以继续要做。我们曾经听主的话更要听，曾经没有听也是要听啊！不要因为过去没有听很惨了就更不听，也不要因为曾经听过觉得很累了不要再听了。我们总是越来越听神，越来越顺服神啊！他所吩咐的一切我们都要照着去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粮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盛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提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盛大啊。这个天下当然是有限度的哈，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天下了。那个天下，我想就是埃及的附近啊，或者就是一个文学上的写法，就是很多很多的饥荒很厉害。那这时候所有的仓库就发挥它的果效了，那各地的人都到埃及那里去了，所以不是只有埃及，各地的人他所。埃及的丰富成为各国得到的帮助，就是因为有约瑟。这我想当然有属灵的教训，全世界都应该到教会到基督徒那里得帮助，因为只有基督徒有从神来的启示。但愿是这样，因为我们常常忘记上帝的话比外邦人还要更可恶了。约瑟这一切都做得很好，他的一生的第一个难关是被卖作奴隶，第二个难关就是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那这两个难关他都克服了。做奴隶他不高升，引诱他甚至关在监狱里面去，他能够继续靠着主啊，没有离开主，主让他解梦的能力还是那么强，甚至更强，以至于他不但能解梦，甚至能治世。他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也有美满的家庭，也有小孩，也跟过去一刀两断了，也继续发挥他的极好的行政能力了。他成为大家的救主，给人家吃，给人家粮食。他的问题大概没有了，除了例行的开仓救济以外，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事。哎，当然我们知道不是，他忘了他父的全家，神没有让他忘记，因为他的忘里面有对过去历史的误解，他不知道他爸爸并没有要害他，而且有对将来该道德上该学习的，就是饶恕，而且在饶恕中要看他哥哥是不是有悔改，他在饶恕中对他哥哥必须是有帮助的饶恕，而不是姑息养奸，那就是42章以后的事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